家早上好，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早上的这个崇拜。那我在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也曾经在这里曾经提醒过啊，为了让这个招待的人员他们能够把这个招待工作做得更好，当然在这里我也再次提醒那些凡是做招待的，倘若我们当中新来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尽量坐到前面，你看我们前面呢还有中间呢都很疏疏落落都有空当然我想着每一个人都有喜欢坐自己的座位的那个习惯不过为了是说有些时候你会听到在聚会到一半的时候呢会听到后面人家搬椅子的声音，要乒乒乓乓那椅子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们要抬这个椅子，其实我们前面呢还有中间呢都有很多的空位你先看上去我这边看见是最明显的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合作，以后就是您来敬拜的时候尽量坐前面，还有呢就是尽量往中间来移让旁边的人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能够坐在旁边，因为人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坐在第一个的话呢他们不敢这样走过去好不好，所以在这里是希望大家能够合作好，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是的，你是一位良善的神，你是一位配得我们敬拜，将一些荣耀尊贵都归给你的神。天父，我们也谢谢你今天是这个复印的组织，你让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一些的这个慕道友，那些还未接受你或者是第一次新来的朋友，他们还未曾听过复印的，你今天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来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来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的背后是一场的属灵的战争，所以我们恳求你自己圣灵来保守粉碎那撒旦魔鬼的力量。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传讲你的信息，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这个圣经的知识，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神学这方面有什么的高深的这个素面，我们乃是靠主你自己圣灵的感动来感化人的心。所以我们愿意将今天凡是来到你面前的那些还未接受你的这些朋友，我们交在你自己的手中，我们求你自己借助你自己的话语的能力，圣灵的感动来预备我们当中这些慕道友，还有那些还未接受你做他们个人救主的朋友，我们求你自己施恩来祝福引导我们今天的这个崇拜。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一段的这个经文，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那我所念的是这个新译本的圣经，那你们如果你们是这个合本的话不要紧，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耶稣又开始他的行程，那时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供，不可欺诈，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老师，这些我从小都遵守的。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定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要来跟从我。那人听见这话，就变了脸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财产很多。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在世上传道的时候，经常向世人来呼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了，仍然还有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不愿意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不愿意来到神的这个面前。为什么？甚至是一个快要面临死亡的人，他们仍然不愿意来接受主，来亲近主。在圣经里面记载，当主耶稣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与他同钉十字架的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呢，我们可以想象啊，当然圣经没有形容那个受苦 的那个感受，但是我们知道当时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兵钉在十字架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是最残酷的一个情形。但是那个被钉的那个强盗已经快要死了，他还讥笑耶稣说，如果你是基督，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可以救你自己，也可以救我们。你看到吗？一个快要面临死亡的人，死到临头呢，还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个人的救主。为什么？我永远没有忘记一件事情。我记得当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就曾经带领我的一个高中一个同学到教会去。后来他信了主之后呢，他也注意到这个灵魂的这个重要，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关心这个亲人的这个救恩。那么有一天，他的父亲患了这个癌症，当医生跟他讲说，你不需要住在这个医院了，意思就是说，好，如果你要讲的更直接一点，如果你有一个选择，要死在医院的病床上呢，还是要死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床上？很多人，大多数人都是选择，特别是中国人，我不晓得为什么，都是比较喜欢选择死在家里的床上。后来我这个同学的父亲呢，他那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就回到家里。那么我这个同学呢，就打电话给我，我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么我就叫我的这个牧师还有一位女传道，我们就到我这个同学家去，准备呢就是献他的这个父亲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我没有忘记那天我们到他的家的时候呢，我们在他的这个我们只不过站在这个房间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门口。当然他的母亲特别是他的哥哥，他们都非常的这个反对，他们不许可我们进去我们当然最后的决定啊还是要看他的父亲自己本人。后来我们在门口面，我们看这个房间面所发生的事情，我看见我这个同学呢，就尽他最大的这个努力他挨到他的父亲的身边，低下头来，对他父亲说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从一些的迹象可以知道，他是在告诉他的父亲说：“爸爸，现在牧师已经站在外面，好不好？让他们进来，来跟你来传福音。”我看见他这个父亲已经病得很弱，已经快要死了。他怎么办呢？他怎样呢？他甚至用他最后呢的这个力量，拿起他这个挥起他的手呢，来挂他的巴掌。当我看见那个情形的时候呢，我看见我这个同学的这个脸上的这个表情，我到今天呢，我还是非常的清楚。他心里面非常的无奈，非常的失望，就这样看着我们。但是我深信， 他已经尽了他最大的这个本分，结果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为什么一个面临快要面临死亡的人还是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他个人的救主？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这个故事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四个原因，为什么人不肯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来接受他的这个救恩。第一个原因是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良善的神，是神的儿子。好，我们先来看看，这里讲到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其实如果你看其他的这个福类福音，其他的这个福音呢，知道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吧？他是个很有身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官，是吧？当这个年轻官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怎样的一个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呢？那我们发现到这个年轻官，他虽然很有身份，但是他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呢，是很积极的。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呢，他是跑来见耶稣，他是跑来。还有呢，他呢是很诚恳的，他问耶稣说：“老师啊，梁尚老师，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这个永生？”所以我们知道他的态度是积极，也是很诚恳。但是还有一点呢，他虽然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官，但是呢，他其实很谦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来到耶稣的时候呢，他是怎样？他是当作来问耶稣吗？他不是当作，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来问耶稣说：“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至少这个年轻的官来到耶稣面前，他带出一个很谦卑、很诚恳、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态度。但是当耶稣，当他称呼耶稣说“良善的老师”的时候，耶稣马上呢就指出他的这个问题的所在。耶稣就要说：“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耶稣的回答提醒了这个年轻的官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神是良善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位独一的真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良善的。是的，圣经说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义人都没有，连一个义人一个好人都没有。今天许许多多人就是因为这句话不肯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呢没有那么差，而且呢还做过许多的好事，做过许多的这个善事，所以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位良善的神。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来向那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来传福音，来向他们解释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很不服气，不愿意接受了。最近我和一个弟兄跟姐妹，我们有机会呢到一个慕道友家，我们向一个人向他来传福音。那当我们谈到这个人的这个本性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人的本性的这个看法如何？”那么他就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说：“那我觉得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呢，人呢都是好的。”那当然他的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呢都有一颗向善上面上都有一颗向善的心，人呢都是好人的。那我相信他的看法呢也代表了大多数的人都有这样同样的看法，每一个人呢都是好人，都是不是故意要做坏事，都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做坏事那种的心态，都是一颗向善的心。后来我就跟他解释，我们就跟他解释什么是罪性，什么是罪行。那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跟一些还未信主的朋友来 谈到一件事情说、啊、我们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那注意了，我们所要讲的呢不是这个罪行。那为什么很多人一听到说我们基督徒讲说圣经讲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呢，他非常的不服气，为什么呢？因为他总是他觉得说我没有杀人放火，我没有做那些干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啊，我没有偷盗，我没有欺骗，我没有撒谎啊，我没有诽谤啊。其实这些呢，我们所谈的这个是罪行啊，是罪行。那么先有罪行呢，还是先有罪性呢？那其实我们当中每个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都有这个孩子，小孩子啊。你不需要叫他说谎话，我像你一个父母都是要叫孩子说谎的，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到孩子小小呢，你不需要教他，他就会说谎。还有呢，当他跟孩子呢，如果他有兄弟姐妹的话呢，他会有些时候呢会出去会抢这个哥哥或者是妹妹的这个玩具，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出去呢？这里都告诉我们，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当我们讲的说圣经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是讲那个这个罪性。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罪性跟罪行的差别是在哪里呢？往往只是一线之差而已。我们说我们没有干那些不道德的事情，我们没有犯任何的这个法律，我们没有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我们不是那个犯人，我们不是那个罪人。但是只要我们稍微去想一下，今天有许多的这个案件，不管是偷窃也好，或者是杀人也好，或者是打人也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呢？往往就是我们这个心，我们的心来发作。圣经说我们心里面想什么啊，或者说这个私欲，这个私欲呢就生出那个罪。意思是什么呢？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时候，当我们在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没有恨过一个人，你没有骄傲过，你没有撒谎过，你没有欺骗过，对，我们都有。这个欺骗呢，是看那个大小，它一线之差在哪里呢？有些人犯了很严重的这个欺骗的这个罪，大到一个程度呢，就怎样就犯法了。为什么会打人，甚至会杀人呢？就是他心里面呢怀着那个什么恨，当他恨的时候呢，怎样，口也吐了，手也吐，手脚都吐了，对。所以这个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是人的本身的那种罪性。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基督徒虽然已经是蒙神的这个拯救，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犯罪的那种的潜能。所以基督徒犯罪呢，不要觉得奇怪，那是因为我们的那种的本性。虽然我们已经蒙救赎，伟信也曾经在这个地方讲过了，虽然我们已经蒙救这个救赎，但是呢，我们还有那个这个犯罪的那个潜能。所以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是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那种犯罪的那个潜能在里面，只是说你有没有呢，从这个罪性，从心里面所想的去做出来。那些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呢，那是因为他们想着他们去做出来，当你去做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罪行了。但是你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那一线之差是在什么？你本身呢都有那个什么那个罪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呢，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罪性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我们的第一代的始祖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他犯罪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罪就因着一个人呢而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罪性呢有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今天一个孩子他小小的时候，你不需要叫他说谎，不是他怎样他就会说谎，为什么呢？因为人有这样的一个罪性。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犯罪的一个潜能在里面，我们对这个犯罪的一个东西，只是我们不敢去做出来。我们跟那些不同的关在监牢里面最大不同是什么？他们想的，他们做出来。所以从圣经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罪人，没有这个世界上 你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义人，你有一个好人。只有神是良善的，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罪人，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主耶稣呢提醒这个年轻光第一件事情，神是良善的。好，那么我们需要神的这个救赎，既然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罪性，罪实际上像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罪的这个奴仆。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控制不了，我们真的好像被这个罪呢来控制了，我们是在没有办法能够逃避这个罪的这个捆绑，罪呢好像在捆绑住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这释放。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这个救赎，但是我们要怎样得到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呢？就是透过耶稣神的这个儿子。好，接下来耶稣提醒那个年轻人官说，神是良善，只有神是良善之外呢，没有人是良善的。那么他接下来呢，他告诉他提醒那个年轻人官，如果耶稣正如他所称呼的是良善的老师，那么耶稣本身呢就是神的。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耶稣告诉那个年轻人，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好，如果你称我是良善的这个老师，那么我就是耶稣本身呢就是神。如果他不是神的话呢，他就不是良善的，他就耶稣呢就跟我们一样啊，都是罪人。但是你既然称我是良善的，那么我当然呢也是神，是神的这个儿子。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不配你称为是良善的老师。结果这个故事的这个契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耶稣吩咐这个年轻的官去变卖他所有一切的产业来分给这个穷人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官就讲，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那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年轻的官他不但拒绝了耶稣所吩咐他所做的一件善事，他更是否认了耶稣也是神的这个真理。因为耶稣提醒他，如果耶稣正如他所称呼的是良善的老师，而只有神是良善的，那么耶稣本身就是神的。如果他愿意接受这个简单的逻辑推理的话，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个年轻的官呢，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不愿意接受耶稣。虽然他口里称耶稣是良善，但是他不肯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一位神。正如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当他们听见耶稣告诉他们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等于看见了父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这个愤怒，咬牙切齿啊，就是想出很多的方法呢，想要来杀害耶稣。而这个年轻的官跟这些其他的犹太人不同的在哪里呢？他就不同的就是他否认，他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神，他只是忧忧愁愁的这样的走了。而犹太人呢，却想尽办法想要杀害耶稣。今天很多人都相信宗教是好的，他们把基督教的信仰呢也当作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宗教。他们说啊，宗教都是叫人做好人，就叫做善事。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一位良善的真神，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这个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是神的儿子。大家都知道，每年我们教会都会尤其有这样的这个有一个节日叫做这个受难节，对不对？教会通常在每年这个节日里面呢，就是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受难节被称为是什么？英文的名称是什么 ？Good Friday， 对不对？为什么被称为是 Good Friday 呢？大好星期五呢？ 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本身呢，他是一个好人，他本身没有犯过任何一个罪。如果他是有犯罪的话，他跟我们是一样的话呢，那么他就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被审的时候，那个比拉多说，我从他的身上，我从这个人的身上呢，查不出他有什么任何的罪。所以耶稣呢是一个好人。那么这个好人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什么好事呢？就是他为我们的罪来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不但如此，叫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因着相信他，罪得都赦免，而且被称为义。当圣经说被称为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也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好人。原本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接受他的时候呢，接受他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被称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好人。所以一个好人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也成为一个好人。那么就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要拯救世人，这是一个好消息。所以啊，为什么称为这个 Good Friday 呢？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解释的这个 Good Friday， 他是一个好人啊，因着他死，给我们称为义，使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啊，而且这是一个好消息啊。你是否愿意接受他呢？你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今天就像那个年轻的观想，很多人他们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不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那是因为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呢？因为他不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我们注意一件事情，当这个年轻的光向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谁什么问题呢？他说，良善的老师，我当做什么事啊？我当做什么？特别是那一般上宗教，有些人说我能够上天堂啊，我能够将来能够得到这个好的这个奖赏呢，那是因为我们做了许多的这个善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如果你在世上的时候呢，你生前呢你做过很多善事的话呢，你就能够上天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年轻的观念是说，我当做什么？换句话说，他想借一些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到的东西呢，来得做这个属灵的这个祝福。还有，他说，我当做，刚才的重点是说，我当做什么啊？这个什么呢？就是说，看得见的事情，摸得到。那么我当做是表示什么呢？一个属灵的事情呢，他想靠过自己的这个努力来承受这个永生。永生是一个属灵的事情，这个属灵的事情是否能够靠做人的努力，是不是靠做你做好事情就能够得到的呢？圣经并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做属灵的事情呢，不是靠做人的方法啊。救恩的事情、永生的事情呢，这个属灵是不是靠做人的努力呢能够来换得来的？所以说，今天呢，人为什么不肯来到耶稣面前？为什么人不肯接受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属灵的这个事情，就好像这个年轻的光一样。好，我们来看看耶稣怎样来回答他。那耶稣就对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然后呢，耶稣就引用了这个诫命里面的第五条到第四条，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啊，不可作假见证。那么要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年轻的官呢，听了这个之后呢，他就马上回答耶稣说：“哦，这一切呢，我从小呢就已经是遵守了。”哦，你知道他的问题在哪吗？你发现当这个年轻的官对耶稣回答说：“哦，这一切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了。”那么耶稣也没有回答他些什么，耶稣没有，所以你发现吗？耶稣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 其实当这个年轻的官他说他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这一切的时候，其实他真正所要讲的是什么？他真正所要讲的是，我这一生当中呢，我未曾伤害过任何一个人，所以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伤害人的事情。所以当他说我从小就遵守的，那也只不过是他想要带出一件事情，他说我从来呢没有伤害过一个人。但是他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他真正的问题呢是，他究竟对人有做过多少的好事？所以耶稣提醒他，既然呢你这样的富有，这么样有钱，有这么的年轻啊，你对别人做了一些什么善事呢？你应该做的是，还是说去帮助人呢，去安慰人呢，去激励别人呢，然后甚至呢把你的产业卖了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这穷人，然后这些你有没有动手去做过呢？像这样的善事，你是否曾经尝试去做过一件这个善事呢？这个年轻官他很熟悉这个律法，耶稣也提醒他，律法还说些什么？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虽然 这里面的经文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呢这个年轻官他非常的熟悉法律，他也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律法说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还有接下来是什么？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年轻的官他能否做到呢？圣经说，律法说，如果一个人呢没有办法守住任何一条的这个诫命的话，没有办法守住任何一条的这个律法的话呢，他就没有办法守住所有的这个律法。这是耶稣呢所要提醒他的。其实耶稣的重点呢不是鼓励他靠这个守这个诫命遵守这个律法来得到这个永生，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能够在当时的犹太人呢，耶稣前面的人不是靠做守律法来得永生，从而今天呢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呢能够靠做我们在生前呢做过许多什么好事呢能够到天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啊。所以耶稣的重点呢不是鼓励他靠守律法得永生，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来得救，律法的功用呢也只不过是什么？是叫人知罪。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也只不过是叫人知罪。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今天你驾车在一条公路，那么那条公路的那个牌子只是你说50它是告诉你什么呢？他说你不可以，你这个车的速度呢不可以超过这个50，那如果你超过50的话呢，就是什么？你就是犯法了，对不对？你就犯法。那么如果我们说我遵守好，我不超过50，那么我告诉你，你开车没有超过，你没有犯法，没有超过50，那么这里的政府会奖赏你吗？因为你守这个法律的规条嘛，你开车没有超过50，他有奖赏你吗？没有。那个50呢只是提醒你，法律呢是叫你知罪啊，你不可以开车超过50咯，你超过50呢就是犯法了，犯法就怎样，就要罚款了。所以一样的，这个立法法律的这个功能呢也只不过是叫你呢知罪，你遵守立法，但是政府没有给你奖赏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呢是靠过这个守立法呢来得救，立法也只不过是叫人知罪。还有呢，人也不是靠任何的这个行善来得救，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的本性呢都是罪人，我们有那个罪这个本性，所以唯一呢能够承受这个属灵的负气，能够承受这个永生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跟从耶稣。你看见吗？你注意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当耶稣告诉他说律法上讲的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些东西，那个年轻官说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耶稣没有回答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耶稣只是建议他说去变卖你的产业，帮助那些有需要的穷人。 而且你还有什么来跟从我。这个跟从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来相信，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这也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主要目的。那你是否愿意来接受他呢？今天人之所以不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那是因为他像这个年轻，我们都像这个年轻的光一样，我们不明白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靠着做好事呢，我们就能够到天堂去。圣经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圣经很简单告诉我们，也提醒我们说，一个人能够得到永生，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一个人能够得到这个神所给的救恩呢，这纯粹是神的恩典。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就这么说，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应作什么？也应作相信，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免得有人这样能够自己自夸。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也应作什么？相信。所以这个相信非常的这个重要。但是今天呢，有很多人呢，他们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当你跟他解释了这个福音之后呢，他不想跨出一步啊，他不肯踏出一步，是什么？就是去接受。其实接受是很简单，是神所，你只要你接受，你开口承认，你接受耶稣基督，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个人的救主的话呢，神就将这个恩典、这个救恩，透过他的耶稣基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主呢，来拯救你。但是今天人之所以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肯接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肯去相信。第三，我们看见人为什么不愿意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接受耶稣基督，那是大多数时候我们这个人自己本身呢，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当年轻的官回答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了的时候，我刚才说了，耶稣并没有给他任何的这个咨询，耶稣只是建议他把他的产业给变卖了，去帮助那些穷人。结果怎样？他办不到。当他办不到的时候呢，就显露了他不但没有办法来遵守这个律法，而且呢，他还撒谎夸大他所说的，我从小呢都已经遵守了。我们说了，他说不可杀，当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的时候呢，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那也只不过是告诉耶稣一件事情呢，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但是他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呢？没有。哎，但是呢，他却夸大其实说，我从小都已经遵守。你看到吗？这个就是这个年轻人，也就是大多时候我们人的这个问题的所在。很多时候人之所以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很坏，而且呢还做过很多的这个好事，像那个年轻的官一样，接了一切他都已经遵守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圣经说，圣经如何形容我们的心？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这样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啊，我们听，人的心比万物呢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这个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你看看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怎么说。新译本的翻译说，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无法医治，谁能够识透呢？所以可见呢，那个罪性啊，人的罪性呢，你不要小看你那个罪性，虽然你没有做出来，我说 我们跟那些关在监牢里面的人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只不过是意见之差，我们想了，但是我们不敢去说出来，就是这个差别而已。在美国有一个男子，他跟他的太太离婚，但是他为了呢不付这个赡养费，他竟然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那他这个正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一件事情。他把一个他的这个孩子呢只有11个月大，他为了不付这个赡养费呢，然后他是在医院工作的，经常跟人家做这个抽血的这个工作，他竟然呢为了不愿意不肯去付这个赡养费给他的妻子，他竟然对这个11个月的孩子呢来注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血。那么他的这个赡养费是多少呢？也只不过是每个月法官判的时候呢，是每个月也只不过是$267，但是他竟然为了这个区区只有267的这个赡养费呢，他竟然呢向他这个11个月大的这个孩子呢来下这个毒手，来注射这个艾滋病。所以人的心呢，圣经说的很对，人的心呢比万物呢还要复杂。很多时候我们说你这个人呢不如一条狗，但是不要随便骂，狗是最忠心的，对人是最忠心的。其实我不需要用很多的例子，我们看这个报纸，多少时候人呢做出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你就可以真的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听了一些新闻呢，我们怎样，我们真的是摇头，我们会摇头，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世人所做的呢，当一个人他没有神的时候，他拒绝耶稣基督是他个人救主的时候，他什么事情呢都干得出来。我不需要用很多的这个历史，我们看报章听新闻，我们就能够从一件事情，圣经讲的是多么的准确，人心比万物都毁掉，谁能够侍奉呢？真的圣经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救我们自己，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救恩，需要主的这个怜悯。最后，人为什么不肯接受耶稣基督，不肯来到神的面前？那是他还搞不清楚这个优先的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对那个年轻的官说，把你所有的一切都卖掉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年轻官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里给我们看见人呢可以因做这个物质的财富呢的缘故而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呢，人可以什么事情难阻一个人呢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这个物质跟财富。财富的确可以让人享受一切，这也就是为什么物质财富能够那么容易来引到一个人的这个心只专注这个物质的世界，而看不见这个物质以外的这个世界。人最感到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很难能够跟这个钱财呢来分手。但是倘若一个人唯一的兴趣只是在这个金钱物质上的话，那么他的思想便很容易以这个价钱而不是以这个价值来衡量一切的这个事物，包括人生真正的意义的这个问题在里面，是吧？一个人如果他只是注重在这个金钱物质这方面，他呢的思想就很容易以这个价钱，他分不清楚这个价钱跟这个价值的分辨在什么地方，包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里面。什么时候人才会很认真的很严肃的去考虑 人生的这个意义的问题，就那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当他破产的时候，大多数时候呢，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他快要患上这个劫，当他患上这个劫症，病重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他手上还有很多钱，他真的是很不甘愿。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当医生判断他患了这个无法医治的病的时候呢，他才开始认真去思想这个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侍奉神这20年来，我到过这个医院好多次，去探望那些病危的那些病人，那些快要离开世界的病人。但有些时候我们看见有些人他们还是不愿意，但是有些人呢，他们愿意。所以我真的感觉到这真是神的怜悯，人的慈爱。他也记住有些时候你发生在你身上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他给你一个机会，神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去思考你这一生当中你这样的拼搏，你累积你的这个财物啊，但是你这个人生的意义只有在这个财富吗？你能够真正的拥有这个财富，能够享受这个财富吗？如果你死了，你是否能够带走你的财富？人生的一生的目的难道是只有吃喝享乐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大财主，他的这个田地呢丰收了。那么这个财主呢，他自己心里就说怎么办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可以收藏这些畜产，又说哎，我要这样办，我要拆掉这个仓房，建造一个更大的，好在那里呢收藏我所有一切的粮食和活物。然后呢，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的这个好东西，足够多年的这个享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就对这个人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当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无法带走他的这个财富。哎，圣经说无知的，今天晚上你拥有一些就要洗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你要给谁呢？你留下这些的这产业要给谁呢？人要认真的去考虑这个归宿的这个问题。这个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人死的时候没有办法带走这个财富，但是人的这个灵魂呢总是有一个归宿。我要大家再思想刚才那些的经文，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你拥有的，你拥有的是什么呢？你拥有的财富呢就要取去你的灵魂。诶，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财富怎么会取去我们的这个灵魂呢？其实圣经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问题。人这个年纪观为什么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年轻的官他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呢？那是因为他把他的这个优先呢放在这个他的这个所有的财富这方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最忧忧愁愁的走，那是因为他的这个产业很多。所以人为什么不肯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这个优先的这个问题，优先的这个次序的问题呢，他没有弄清楚。今天是什么问题使到你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是什么的问题？是名利吗？是权柄吗？ 是金钱吗？还是什么样的问题？是骄傲吗？使到你这个人呢，不肯来到这个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必须把这个优先的这个问题呢，来弄这个清楚。这个年轻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优先的次序，把这个财富呢放第一。是的，今天很多人因着这个财富，财富成为人难堵人到神面前的一件事情。那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困难是什么呢？再回到刚才那个我讲的那个故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跟他同定的有两个强盗，其中的一个强盗刚才我已经讲了，死到临头呢还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呢，他就交给那个强盗，他说你这个人呢，我们呢之所以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是该死的，因为我们所做的坏事呢，我们是可以来到这样一个阶级。对，难道你还不懂得怎样悔改吗？这个强盗就对耶稣说，他仰望耶稣，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同样被钉十字架，但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死到临头还是拒绝耶稣，但是另外一个呢却仰望耶稣，他把他的生命呢交托给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对他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今夜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请问你是否愿意把你的这个生命的祖先来交托给神呢？是什么难阻到你来到神的这个面前？四个原因。基本的原因就是你自始至终你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你不肯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第二，你不明白属灵的事情，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我当做什么才能够到天堂。圣经告诉我们，到天堂永生的事情，属灵的事，不是靠做我们自己的努力。第二，福音三章十五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永生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永生是靠耶稣基督，你只要相信他，你就能够承受永生。第三，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个问题的所在。我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是什么？是罪的。最后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优先的问题，是什么拦阻你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唱一首的诗歌。主啊，我进来，你听了这个信息之后，你是否愿意对此说，对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就像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另外一个犯人。我们一起来唱起。
我心何等欢喜，听听救主说道，我为你罪流出宝血，使你同得荣耀。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求你。在宝血里，我本软弱可怜，心脏毫无能力，唯独恩典救恩及拯救我脱离罪孽。主啊，我进来，我进来救你。
我知道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最少有一两位或者可能是更多的这个慕道友，你在今天早上你有机会再次的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或者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你已经是听闻这个福音的信息有好多次，但是你都还未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你还是不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今天早上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你能清楚地感受到圣灵在感动你，你愿意这个时候来对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来到面前，我相信你是一位良善的老师，正如那个年轻的官所称呼的，但是我更是愿意不是只是在知识上的认识，说口里只是表面说你是良善的神，你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今天早上你愿意说，主耶稣啊，我知道你是一位良善的真神，因为只有神是良善的，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做我个人的这个救主。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是神所给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希望你能够珍惜，你也不需要害怕，你这个时候你举起你的手对耶稣说，表示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我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我有这个罪的这个本性，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邀请你，你只要把你的手提起来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慕道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鼓励你，你提起你的手，我来为你祷告，有吗？感谢主，我看到了，请你放下来。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请你们把手放下。我再问一个问题，刚才所听的这个信息里面，人之所以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他，你还没有认真的、曾经认真的、严肃的来思考过这个人生的这个意义的这个问题。现在神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主耶稣愿意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什么拦阻你，使到你这个优先的这个次序你搞不清楚？但是今天早上你清楚了，你知道所有一切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我们人生在世也只不过是短暂的几十年，更何况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把握说我们能够活到七八十岁。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话，你可以到坟场去走一趟，你看那些在坟场里面被埋葬的人，有哪一些所有的都是活到七八十岁，活到九十岁的。我们在世的年日 何等的短暂。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握我们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有一天，或许医生对你说你患上了这个不能够医治的病，你才认真的考虑这个人生的意义。但是今天你明白了，你愿意去说我清楚这个问题，我愿意举手表示主耶稣啊，我愿意来接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有的话请你举手。好，我看到了，请你放下。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救恩是出于你的，我们深信是你自己的圣灵的感动来打开这些还未认识你的人他们的心门。今天他们愿意站在人面前，他们愿意举手接受你做他跟你做他们的救赎，我们请你自己真的保守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靠耶稣基督圣灵祈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想请那些刚才你们已经有举手的，请你们上会之后你们来跟我谈一谈啊。好，谢谢。
来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那我们第一个是要欢迎新朋友，如果你们今天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话，你们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大家知道您是谁。可以，你们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 OK 我们欢迎等一下会有人把一份资料，我们教会资料放到你手里啊。 OK 好，谢谢。我们今天主要的有几个报告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前几个礼拜，我们教会有那个欢迎这个新朋友的这个 picnic 的活动。那时候我们预备了一些物品让大家可以带回去的。那现在还有一些剩下的一些物品，还剩下一些。那如果你不是学生的话也没有关系 ，OK。那就是 help yourself， OK， 你去看一下，有哪些东西你可以用的话，如果你家里可以用的话，可以带回去 ，OK。那就是在这个教会后面，挂衣服的那块地方底下，还有一些物品留在那里。好，那上礼拜已经报告过了，说这个 biblical counseling 的这个在我们教会举办的是10月12到14号，10月15到19号，跟10月19到21号。如果你们还有兴趣的话好像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报名关国伟弟兄在不在？OK， 如果你什么问题的话就请你跟关弟兄联络。那个报名表是在我们教会的背后那教会是会有给50%的补助，如果你愿意参加的话。不过它有几个特别的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全程参加，然后希望你是我们教会的成员 OK。那这个详细情况你自己可以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事项是国际学生会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c. 他们是一个在美国向国际学生传福音的机构他们现在是想要找一名电脑的义工，就是说你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这个福音性质的这种PowerPoint Video 能够向国际学生能够分享福音的这个事工。如果你有什么感动愿意来帮助他们的话周报里面有他们的这个联络人 Paul Shampoo 他的 email 在上面，你可以直接用 email 跟他联络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个人还没信主的话，但是你说我现在还没有 ready 我还有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我想要多知道一点我们这个聚会完之后有一个主日学专门为您预备的就是这是救恩在109室，是王国庆跟申龙轩两位弟兄他们在带的我相信你们会得到很好的帮助 OK。 好，那还没有什么其他同工有什么特别需要报告的事项？ 没有的话，那我们就默祷散会。